20个那个卷，那个印有那个印章的卷司去收服那些便民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然后你说他，你说那个李密的那个20个绢丝啊，印章啊，那个任命书，那是不是20个军队？
到 底。
你20个军队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？所以说，什么是刀兵啊？对不对？你看他，他是一张纸，实际上是刀兵啊，叫不战而屈。
抓得很好，讲，我上来就讲这个翟让的题，多牛多牛多牛，让你的情谊，就是我在想，如果让我去说服那些便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服。那这个李密真是高，他立马就抓到了这些便民的情在哪里。
对，哎，奇门遁甲啊，讲来讲去啊，起用、主客、动静，你懂得在最下面的当中的话，我还要给你讲这个主客。主客所讲的这个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毛主席马上要撤军啊，这毛主席就真的是高手，他完全明白什么是。他为什么要快速撤退啊？不快速撤退行不行啊？他主客在翼位啊，
耗也耗死他，
主
对。
客在翼位啊。那时候你是主，到了驻扎下来你就是客
对，一旦你占领了，打胜了，就开始变成客了。
对，那这人家怎么收拾你怎么是。
是，游击战滋扰你也受不了。
哎呦，那苏联强不强大？你看最后什么下场？
是，解
解
体
体了，就因为打阿富汗。
耗也耗没了。
主客，动静也是这样。所以你一旦丧失主动权，什么叫主动权？就是主客动静，主动权一旦失掉了，那就是成为客体，成为静体，随便人收拾你，随便人收拾你。
的一个结合，
对，你失了主体了，失了动态了，成为一个什么？成为一个客体，成为一个静体，
被动状态，静
那
体，
你就，那你就吃，那就刀
挨
板上
打
的
了，
肉，那就挨着揍呗，
是，
你就等着别人揍你，知道了吧？就是等着，说的话就对了，就是等着别人揍你，等着，知道了吧？
是，
人家什么时候揍你，那不好说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懂了，
但你得时刻准备着挨揍，你是什么状态？
肯定的，处于客体了，
对，主动，没有了主动了，你还搞什
客
么
静了，客静了，客人静静的等着挨打，
呀？中国的这个词，奇门遁甲且得时候呢，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嘛，不懂得。所有不通史学研究的奇门遁甲都是耍流氓。不懂，他不懂，根本就不懂奇门遁甲，深奥着呢。我们研究的史学比那个就是那个大学教授的史学研究还深，
比他深，
深多了。
因为每个人物的情都已经抓到了，
对，
那当时的题已经抓
他们
到了，
研究就是那个对当时的这个政体的影响啊等等总结那些东西，他的观点就是学术观点。我们这个在他的之上还不要不知道要深挖多少了。我们是整个历史一个叫纵横观，整个历史拉起来看的。
这个有体会，弟弟这两天看了几个头条上有评论历史段的，完这个不是一个层级。
所以说这是奇门遁甲，且得时候呢。如果说你真正的对这个学奇门遁甲的时候，奇门遁甲深了，你光说这四个字儿拿出来，你以为知道乙丙丁三奇，你就会奇门遁甲，早了。
这个真是通史了之后。通了体用主客动静之后，生活之中的处处的事事的 也都在眼下了，都看得到了。
哎，总的来说呢，其实如果是就是这个奇门遁甲就一直学下去，哎，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叫遗世独立，就是说有些事情吧，看完之后呢，你不会那么着急直说话了，不会那么着急要开口了，就是有些事情就懒得说了。
你知道说的也没用。
对，对，
情不在那儿。
对，你为什么懒得说的原因就是说了也没用。
是，真是这样。
哎，
这一点不能说学很多，你是不是你那个年成绩了？我这个小皮毛，我现在有时候听大家聊天，也有这种感触。
不吱声了。
对。
不吱声了。
所以师傅已经到了关停下的状态。
就像你今天说的那个小伙子到你面前显的，然后他那个他在你面前就像一个小丑一样，就是一个孩子，你知道，拿两个玻璃球，哎，你看我这有这个，我你看我有这有这个，然后他还自己还不知道。
嗯，他我就是他来干这个。你就满足他了，
就是说的不好听，咱们就是哄孩子玩嘛，那种感觉，不是吗？
我当下有那感觉，是真是，我就想想啊，我满足他了，干嘛不让他不开心？
就是哄孩子玩呗，孩子向你拿两个玻璃球，嗯，真漂亮，真好，然后他开心的走了。但是你想啊，如果我们不学奇门遁甲，我们就像他们一样，多可怕，多可悲啊！
我就那样之前，反正我是现在看着别人，我是时时刻刻在反省自己。真是那样是吧？
你自己想想，你这汗毛都竖起来啊！这是当年的我吗？
啊，我还记得，就是去天津的时候，在奇门遁甲那次，咱们师傅您到天津学习去，然后我开着车往那个奇门遁甲那个堂那儿走，从酒店，然后我就问师傅，我说那个，我说您到您这个级别，那个你会怎么样看着师傅？你说嗨，不说话呗，我，对，真是现在想想。真是这样哈！我还在，我是在想起来，就是我在那个师傅给那个张成讲四柱山的时候，我还在插嘴呢。我经常想这事儿，我就在冒冷汗都。这冒冷汗师傅，这汗颜真的自己都汗颜。
你哪天让那个吕青岭跟那个吕青岭我们聊一聊，当时我开成吕青岭，然后跟那个王博博士，吕青岭在那插嘴，你现在翻过来一年以后你问他都不吱声，我跟你说他就要钻到地下去。
我有那感觉。我有那感觉是吧，真是的汗颜。
真是
我现在就是我还冒汗呢。
不学不行，不学太可怕了。
是，
就是野身裸身夜郎子。
嗯
啊，很可怕的，
很可怕，
裸身夜郎子，
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
就是浑浑噩噩望成人，那真的是那样。
是，我有时候看到我父母就天天看手机，那些就是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导啊。今天包括今天刚才我妈还在坐在我这儿跟我待了会儿，我看她一直看那些人发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从何劝起。我说学吧，我妈已经大了，也无从学起。反正我就天天我媳妇我俩一上课，师傅一上课，我俩是必须在一块儿听。我说你开始跟我听吧，好好学吧，这个 确实，要不然将来没话聊。
我不，我们这个现在好学，我们讲历史有意思，你不像以前的枯燥啊。
对，我准备师傅以后讲历史的时候，我都要把这个推送给父母，让他们一起看。
你要然后那个以前那讲哪吒，那谁受得了啊？那东西太枯燥了。
学术太强了。
现在这你这个历史是老少咸宜。
嗯，我准备视频我都有，我准备明天走的时候给我爸妈拷下来，让他们有时间看一看，题用啊，历史啊看一看。起码，因为我说句实话，我跟我父亲一直在讲题用的事情，自从我学了题用跟情理取用，但是我发现我不具备，是吧？我不具备劝解人的能力，这个。这个确实是我的，这是我从小就有这个毛病。后来我发现了，就是我这两天刚刚有发现，是什么呢？我永远站在自己的位置去讲事情，我没有站在当事人的情的情况下讲事情，所以我永远劝不了他。嗯，刚刚渐渐明白一点。
哦，我知道你只能，你只是掌握了一个。这个单卦就是你不会，不知道对面的那个卦的状态。
啊，
构复对冲啊。
嗯。
啊，它事情永远都是事物永远都是两面的。
嗯。
就像那个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啊？啊，所有人都
啊，
所有人都骂赵构，
是啊，
所有人都骂秦桧，
不应该那么傻呀。
对呀，他不知道岳飞对他好啊，对他忠心都懂啊，但是他要不要杀他？要杀。事物还有他，还有世人看不到的那一面。赵构，对赵构，他心里头有隐痛呢，有东西他不能碰的，明白吗？那肯定要失声。
啊，
那你要不能理解赵构他那方面的考虑的话，就永远不能理解岳飞怎么死的。
嗯。
你在赵构的位置，你也得杀。
嗯。
没办法。
就像您讲过李世民当年晚年的那个心里的刺一样，
是吧？
嗯，
他没办法的。
啊，真是这么看历史的话，真是那人物都活生生站在了你的面前，抛开给你
的。他的无奈，他不知道杀完之后他一辈子的骂名啊。还有无奈，他顾不了，他顾不了了，明白吗？什么都顾不了了。两权相害取其轻，四个字儿你就记住了，叫无可奈何。
嗯，
哎，没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嗯，
岳飞呢，谁也劝不了，
嗯，
也没办法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生生走到那一步
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历史在推着人走，还是人在推着历史走？
就像成功一样，成功吕布被成功被曹操抓到了，吕布被杀了，
骂他，
然后那个曹操就说成功让成功投降，成功说我干嘛投降，你杀我是吧？
嗯，
那曹操就说你杀了你啊，你父母你母亲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办，还想让他投降呗。啊，成功跟他有过吗？成功说仁德的君主啊，不可能杀害别人的那个父母的。
嗯，
我说你孩子呢？说仁德的父母也不可能杀害别人的孩子的。曹操
一句话给家人留活口呗。
曹操一看，那是死也不愿意，死我也不愿意跟我，谁也劝不动。那曹操有啥办法？曹操能不杀？
含泪杀了成功吗？
不杀的话，那不所有人，天下所有人都可以跟他傲着来吗？
是。
那还有头吗？只好杀了。你有什么招啊？
嗯。
成功想杀他，当年成功放了他的。
是。
是吧？在那陈县，他献刀时候被吕卓通缉，成功把他逮着又把他放了，
嗯，
官都不做了，怎么报答人家？
跟他一块跑的。
啊？怎么报答人家？一把刀报答人家了。
也是无奈啊，
只好杀了，杀了把他父母孩子养着。你人世间的事你咋说，我们中人世间这个历史啊，那精彩绝伦。
嗯。
就是奇门遁甲。
我还记得，
对于成功而言，曹操啊，终究是刀兵，躲不过呀。
他深知将来这个体在这里，轻在这里，早晚也要挨这一刀。
对，他投降曹操，最后还是要死的。因为他忍不住，知道吧？他在曹操那，他忍不住。曹操用他一天，他心里的那个刺儿就过不去，他终有一天要爆发。到那个时候，一家老小一个都跑不了。这么死，这么死呢？家里面老小还能活下来？
真厉害，这些古人。
他知道他早晚跑不了。
他早早的看到了那个结果。
啊，没人
了解自己。
没人会想死，但是他算着账
瞅瞅地一本账，活的也是一本账。
对啊，这你就能理解成功找死的原因吧？
懂得了，师傅，您这么一讲，我就理解了。
谁愿意死啊？神经病
就是两害俱轻了。
啊！他知道早晚要死，
与其那样，真是。
还不如现在让曹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啊，曹操该报答的恩情全报答完了，再杀他那就麻烦了。
这样也给自己留一世英名了，是
嗯，
吧？
留了一世英，他算账啊，这样我一世英名有了，最后曹操还欠我人情，只要曹家在，我这父母后代永远有官做，
这账算的厉害。
还省了屈辱了。
有几人能算得这么透彻呢？毕竟那刀要下脖子的，是吧？
哈哈哈！
多么吓人的一件事情！
情义取用，体用主客动静，然后势头，这就是奇门遁甲。
观势，观体。
对，再往细了说，就是神将、星官、奇门、用神，
才是术的运用，
对，
是吧，师傅？
这才是术的运用，然后这个六十甲子，再往下细看，就归到时间的范畴，就整个的一个，
将时间细化。
中国的古人，他把这个世界啊，他用一种在现代人看这种匪夷所思的角度去思考，不得了。
我这次听完阆中的这个阆中大会的学习班，我就到现在一直没学完呢，没整理完。我就是学一段我沉一沉，学一段沉一沉，慢慢品这个事情。就是古人就像他把这个时间已经分化的呀，已经非常细腻了，整个一套架构给它支在那里了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
就256万秒，对吧？哎，就这点东西，然后看他怎么用呗，怎么取呗，一会儿大了取，一会儿小了取，一会儿分了取，掰开了揉碎了，就这256万，对吧？
古人真是厉害，
他。
这不在一层级上。我有时候现在我听评论中西方，我这也不是能讲，我也讲不明白，我就听着笑呗，不在一层级上。
你看他那个古人用的兵法、适马法、兵卒法、
军法、
方
枪
术
法、
啊，方术那。
方术啊，那个八元，我就那天我就在看那八元，我说："哎呦，我这个一天的6000分，分到360度，再乘以八元，得到这个132.8这个体。"我说："这不就是把时间细分了吗？"
所以
慢
说
慢
他，
的再体会。
所以说，原来你说正元，他起这个名字，他
不是白起的。
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正，那个正怎么来的？可怕了！
可怕，还有那个四正卦啊，
啊！
178分支，1075，56分支，这古人的思维真是 大家就一个一个体上就开始给你细分分分分。
那可是1000多年前呢。
是啊，是啊，他能知道这个岁星周天的一圈哈。但那哪是能是一个人能查探下来的是吧？他不吃不喝呀，是吧？
咱理解不了。
真是，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。说这个，他有一个传承的问题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，他有那个沉静的劲儿之外，他得是多少代人，也说不上来。就是咱们现在传承东西，师傅，你说也都不能说保证那个状态，达到那个境界。
我们这人差远喽，差得太远了。
太远了，这个在一层级量上，就是古人，你我知道有时候去试着去想古人说他怎么统计出，咱们别的都不说，这个日转月转，他怎么统计出来的啊？他说日慢月快，你怎么统计出来的？这个真是无法想象。我试着去体会，我真的就无法想象他们那种怎么达到的，总结出来的，不像人的，不像人所能做到的。
嗯，哎，行了，不跟你聊了，12，赶紧睡觉，11点多了。
好的，师傅，打扰您了。
哎，
弟子也受益匪浅。
哎，给家里带好啊，新年快乐。
好的。
哎，
给师母给家人带
好。
好
的，好的。
嗯。